我们看马太福音第25章。马太福音25章从1到13节，耶稣讲了一个比喻，讲了一个天国的比喻。耶稣说，10个童女在等新郎。解经家告诉我们，这10个童女可能是伴娘，当然，不管是不是伴娘，他们一定是新郎和新娘的朋友。那大概是新郎去迎娶新娘，迎娶回来的，回到自己的家要有个筵席。这10个童女就在他们回来的时候要点着灯来迎接。那可是新郎迟到了，我不知道原来应该几点到的，但我想应该是晚饭的时间，6、7点吧，最晚8、9点吧。新郎居然到半夜才到。当新郎来的时候，这10个童女他们的灯都快要灭了。那聪明的童女预备了油，所以就不至于灭掉。愚拙的童女没有油，那他们就跟聪明的童女说，可不可以分一点。聪明的童女说，不行，这样我们2个人都不够，你自己去买吧。那愚拙的童女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就这些人都进去了，门就关了。当那愚拙童女买到油回来的时候，新郎不给他开门。好，这个比喻啊非常难懂，有一些很叫我们很生气的地方。我们看圣经常常不大敢生气，但是也不想了解它。这里当然是在讲主再来，那个新郎是讲主耶稣，这绝对没有问题，主再来。那这里面最可恶的就是这个新郎，也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好，对不起，当然不是他，只是我要你了解，所以我就先说了看起来他可恶的地方。新郎可恶，因为新郎迟到了，而且迟这么久，应该是晚饭时间到，结果他到半夜才到，这叫人等太久了嘛，这很不应该。第二个新郎不应该的地方是他这么无情，那5个愚拙的童女后来敲门的时候，他说我不认识你们，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讲得这么毒，你不开门就算了，还要说这么重的话。好，新郎很不应该，第一个迟到，第二个翻脸不认人。聪明的童女也有错，第一个他们很自私，当愚拙的童女说请分一点油给我们的时候，那个聪明的童女回答是很重的，那我们中文没有表达出来啊，就是有一个很强烈的 no， 不分给你。那如果把它口语化就是，哎，分一点油给我们吧，他是说门都没有，绝不给你，自私。好，撒玛利亚人应该不会这样的，哦，有就一定会分给别人的。第二个，这个聪明的童女给那愚拙的童女错误的指引，说你们去买吧，就是因为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他们就错过了这个机会。所以聪明的童女也有两个错误，如同新郎两个错误，一个是迟到，一个是翻脸不认人。聪明的童女第一个是自私，另外一个是误导别人。那因此整个的事情大概就是最可怜最倒霉的就是愚拙的童女，他们实在非常值得同情。他们值得同情就是当然他们被关在门外了，但是这个关在门外严格的说都不是他们的错，是新郎的错。你要知道各位，如果新郎没有迟到就没有这种事了，是新郎的错，迟到了。对，你说没有预备，但是谁知道你会迟到那么久呢？好了，你没有预备也不是太大的错。各位，如果这是伴郎，不管伴娘，不管是不是伴娘，他们都在等新郎新娘，穿的都花枝招展的，拿着灯已经不方便，甚至有人说这个灯就是火把，拿着灯已经很不方便，还要带一大桶油，当然更不方便了，所以少带一点是合理的，最少是新郎的错。然后其次他们错过了那个 party， 是因为聪明的童女叫他们去买啊，买油，那个时候就错过了。所以愚拙童女很可怜，很倒霉，值得同情。各位，求主帮助我们哈，用我们自己小小的理性来看圣经的时候，看上帝带领的时候，常常觉得非常不合理。我自己哎呀，以前最在圣经里面专门同情恶人啊，扫罗跟大卫，哎呀，扫罗值得同情，大卫坏透了。以扫跟雅各啊，以扫值得同情，雅各坏透了。 那个迦南人跟以色列人，迦南人值得同情，以色列人坏透了。撒旦跟上帝，撒旦值得同情，上帝坏透了。圣经里面很多时候有一些字眼，让我们觉得好像好的那一方面是错的，错的那一方面是好的。这当然是我们不信的恶心造成的。不过我们需要解决这个问题。在这里，我已经把愚拙的童女好像值得同情的地方，聪明的童女以及那个新郎错误的地方都讲出来了。那我们不希望我们每个人也走愚拙童女的路，因为那就麻烦了。到时候敲门，主啊，给我们开门，主说我不认识你，那多可怕。而且主说的是很重的话，是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真的跟你讲，我不认识你们。你说我在永和礼拜堂聚会20年，哎，我不认识你。好，那怎么会？我聚会这么久，我等你等那么久，各位，他们等了很久，到最后不能进去，那太可悲了。我们需要反省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哈。这个我们先说，这个愚拙的童女有错哈，她没有预备油。我们再说，这看起来是小事，但是这是很严重的错。我们整个在讲主再来，在讲我们基督的生活里面，这就是问题。如果我们对新郎或者对我们的主够重视的话，如果我们把他当作圣经里的这位神，独一的真神，独一的救主，如果你有一个爱的对象，而且是你唯一爱、唯一看重的对象，各位，你就是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爱他，你就会在每件事上都预备好，你不会觉得过分。当一个母亲爱孩子的时候，爱到自己的命都愿意给，如果是一个不认识的陌生人这样爱，可能过分，可能不当，可是如果自己的孩子，就应当是这样做。那当然，事实上对自己孩子、对人间一切都还是相对的。可是上帝为我们预备了一切，上帝对我们如此的慈爱怜悯，如果我们不是为了迎接他，不把他看作最重要的时候，那这是我们的错。五个愚拙的童女，错就错在那里，他没有把神当神。虽然把神当作、把新郎当作相当了不起的，甚至已经等他等到半夜，他还是没有进去。弟兄姐妹，你到神那边去，你离他一步跟离他一万步，通通都是失落的。你在天堂的门口，离天堂的门只有一步，只有一寸，跟天堂离了一万里，都是一样没有进天国。你离救恩不远了，你仍然没有进到救恩里。你坐飞机到美国，你到了机门停下来不进去了，你进到机门里面有一半的身体在外面，你全部进去了，留一只脚在机门外面，你都不能上这个飞机，你必须全人进去。我们必须把我们的上帝当作真实的独一的真神。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经文实在是有很多的难处，但是如果我们被神光照的话，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各位，基督徒真是不是人当的。神对我们的一切做基督徒的要求，通通不是我们办得到的。要饶恕我们的敌人，哪里办得到？要爱我们敌人，哪里办得到？在重重危险中要勇敢，像大卫面对哥利亚一样要危险，哪里办得到？在黑暗中要发出光来，哪里办得到？在最大的慌乱中间要有平安，哪里办得到？在众多的艰难中要有喜乐，哪里办得到？所有神要求我们的，包括随时预备，照着我们自己都办不到，但我靠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弟兄姐妹，做基督徒你一定要看到我们是办不到的，否则你不知道有多艰难，否则你不知道为什么我做基督徒越做越累，越做越虚假。因为你不知道神要我们所做的事情没有一样照着我们本性我们做得到。不要说爱仇敌，不要说在患难中的勇敢和平安了，各位，就算真实的爱你的丈夫妻子，我们都一秒钟办不到。我们只会用自己的情绪来爱人，那不是真爱。你要真的爱，要从上帝那里得到源源不绝的力量。因此我们讲这个五个愚拙的童女，他们没有预备好是不可原谅的，看起来很残酷，看起来不合情理。但是如果我们知道神为我们预备了好一切，那么当我们不为他预备的时候，那就无可推诿了。 神为我们预备一切，愿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神为你预备一切的真实。在创世纪22:14，耶和华我们的神是耶和华以勒的神，他为我们预备一切，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预备了羊羔，预备了金钱，预备了我们的丈夫妻子，以及我们在永生里面所需要的一切。在雅各书1，亲爱的弟兄，16，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那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所有的美善从神那里来，因此你不可以有一个时候离开神，不可以有一个时候觉得自己可以靠着自己。我们总要时时刻刻像那最可怜的寡妇、最贫穷的人，仰望祖母的手，仰望那恩典的主一样，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除你以外我什么都没有，你为我来预备。我们感谢主，神为我们预备了一切。哥林多前书2:7，神在万事以先就预定我们要得荣耀。你真的没有办法想象，在我们这么多的卑贱堕落当中，神旨意是要我们得到荣耀。而哥林多前书2:9讲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人眼睛没有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他在每件事上，包括在山上，包括在平原，包括我们在年老发白的时候，包括在年幼的时候，包括我们服侍，包括我们生活中所需要的一切的能力，他都为我们预备好。马太福音25讲到最后的审判，讲到绵羊和山羊不同的命运。对那个对右边的耶稣说，或者是荣耀的主说，对那个右边的绵羊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各位，上帝为我们预备了那个国度，是创世以来就预备好的，而且预备好我们进入这个国度所需要一切。当主在饥饿的时候我们给他吃，主在贫穷的时候我们给他金钱，主在监狱里的时候去看他的一切的能力。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有婚前辅导，现在很多教会也有如何陪伴忧郁的人，因为自杀的人越来越多。如果我们不是婚前领受上帝给我们的爱，而且婚姻当中继续领受上帝的爱，如果不是在走天路的时候继续不断领受上帝给我们的祝福，弟兄姐妹，我们没有办法爱我们的配偶，也没有办法陪伴人。不断的领受上帝的恩典吧，这样的人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在炎热的时候叶子不会枯干，而且按时结果子。你要靠你自己力量去结，就一定结不出来了。所以圣经里面常常讲，神为我们预备，诗篇10:17，你必预备谦卑人的心。诗篇61:7，愿你预备慈爱和诚实给你的儿女。每一次想到一个人对上帝的奉献和爱多么的可歌可泣，值得效法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只效法他的对上帝的爱和奉献，你一定要抓到重点，就是你要看到上帝为他和为你所预备的慈爱是多么的丰富。当大卫要为耶和华的殿预备材料的时候，是因为上帝为他预备了一切。大卫从小就知道神如何让他从一个牧羊的孩子给他预备了一个国度，神如何在他众多的罪恶中为他预备了赦免的恩典，神如何在各样的危难中为他预备了救恩，神在他需要力量的时候给他力量，需要很准的杀敌的时候让他有那个准确度，神在每件事上给他做最好的预备。因此大卫有个感恩的心，当他可以为耶和华的殿预备材料的时候，历代志上22 说他预备了许多的东西。22章第13节，我在困难之中为耶和华的殿预备了金子10万他连德，银子100万他连德，铜和铁多得无法可称。弟兄姐妹，记得你爱人的时候，你对你所爱的人，你绝不吝啬吗？你陪他，你买礼物给他，你花力气时间在他身上，你不吝啬，你巴不得做得越多越好。我最近看一本书，中国大陆有位很爱主的姐妹叫郑慧端，那么她晚年得了铂金孙病，照顾她的人，哦，那真的是21年呢。包括大小便，包括每天帮他按摩，他几乎很，他大概很多事都不能自理，24小时。尤其有一对医生夫妻，当这个郑姐妹被主接去的时候，每个人都想，我看的时候也觉得，哇，那是松了一口气了。没有想到这对夫妻，当郑姐妹被接去以后，一点不觉得，好像哇，这一下轻松了。他们很难过呀，他们还想更多的服侍这个姐妹。为什么？因为这个姐妹活出太多的慈爱，过去给他们太多的帮助，以至于他们巴不得更长更多的来服侍她。弟兄姐妹，你有爱，你觉得这个人对你太好了，你所活出来对爱他，你就不觉得疲倦了。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如果你知道上帝如何给你丰富永恒的救恩，你在侍奉，你在爱上帝的时候，你一点不觉得累，一点不觉得沉重。是，我们还是会有肉体会觉得累和沉重，但是上帝的恩典，爱的翅膀会叫你飞翔得非常高，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我们今天基督徒侍奉主太累了，太虚假了，因为我们往往忘记要从他那里得到力量，往往忘记我们自己是多么饥渴的一个人，往往忘记自己是多么贫穷的人。我们需要从主那里不断的得到力量。大卫后来在历代志上第29章，他再一次的说出神对他的恩典，以至于他要对神这么好。神为他预备，在敌人面前为他预备筵席，神为他预备了青草地，预备了可安歇的水边，神为他预备了一个永远的国度，当然是指属灵他的子孙。因此当他在要献殿的时候，他说，因为我爱，我心中爱我神的殿，就不断的预备材料，甚至在极困难当中。你爱人的时候，你不会觉得服侍他是困难的，越困难你越感恩。你有上帝给你力量的时候，越困难越艰辛，你愿意去做。弟兄姐妹，向那赐我们力量的神支取力量，否则我们做基督徒真的好辛苦，好虚假。我为我的神的殿已经尽力，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胡说八道谁办得到？我们怎么能够尽心尽力爱主我们的神？我们又怎么可能爱任何人像爱自己一样？除非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你不得到神丰富的爱，你不能爱神，也不能爱人。你不能为主预备，包括在看起来最困难的事上预备，除非你知道主为你预备。于是大卫在献上一切的时候，他也说，今天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我自己得到主的恩典，因此我很乐意把主的恩典跟人分享，我乐意别人也把自己献给上帝。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今天传福音最需要的。我们今天传福音，我们服侍上帝，为什么人都不来信？为什么人都不来听？因为人家看我们服侍上帝，信上帝的，信得这么辛苦，这么累，他怎么会想信呢？我们如此的不喜乐，如此的不感恩，如此的觉得痛苦，怎么会人家想要信呢？当然我们就算最喜乐最感恩，人家也不一定信。哥林多后书第七章那里讲到说，有些人啊，不管我们有怎么样的见证，有些人就是没有办法得到恩典。 在 第二章也讲到说，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但是有些人闻到这个香气更加不幸，至于死；有些人闻到这个香气就悔改信靠耶稣。耶稣自己的香气够多了，可是他身边的人还是很多人不信。而我们这个不去追究，但是我们希望我们总是散发出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别人信不信我们实在没有办法管，但是我们希望有这样的香气。我的主，我的良人真是美好，盼望你也来认识他。你这么多的愁苦，你这么多的难过，你这么多的不信，你来信他，我信他信得太快乐了，把自己献给他，我把自己献给他，我服侍他服侍得太喜乐了。耶和华，我愿每个人都把自己献给主，像保罗也是在罗马书讲到上帝丰富的恩典，讲完了以后他说，所以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把自己献给上帝，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是神所喜悦的，这是合情合理的。因为神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应当这样的爱神，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没有看到神把他的儿子把他的圣灵白白的给你，你怎么把自己献给上帝呢？我的神啊，我知道我所预备的这一切，我们所献上的这一切都是从你而来，都是属你的。你知道你的金钱时间是属神的，你知道你的金钱时间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神白白给你的恩典，你献给上帝，那有什么是可夸的呢？你知道你的生命气息动作都来自上帝，你知道他这样把你从灰尘中提拔起来，你爱他有什么可夸的？有什么不是非常喜乐的呢？我们以正直的心乐意献上这一切，我也很高兴乐意的奉献于你。耶和华我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啊，求你使你的名长存这样的心思意念，坚固他们的心归向你。愿我们常常心被恩感，不是说我们一天到晚要想到十字架就哭，而是说那个恩典在我们心里，使我们在背主的重担的时候，使我们在奉献的时候，使我们在新郎迟延的时候，预备的时候，等候的时候，我们不觉得辛苦。我们觉得辛苦，肉体觉得辛苦，但是心灵我们预备一切。我再一次说，你的女朋友，你最爱的人要到你家，你是预备的非常仔细，我去也许你就不需要怎么预备了。你不看重我理所当然，你不看重你女朋友或未婚妻，那你实在不够爱她。那我们看重上帝吗？上帝为我们所预备一切的美好，有没有使我们也去看重他呢？啊，悲哀的事就在这里，神为所有的人，为整个的宇宙，为万物预备了一切所需要的阳光、空气、雨水，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我们天天都应该感恩啊！可是我们的同胞，包括很多我们基督徒自己，什么事都很聪明能干，但是对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丰富的救恩，那最重要，那唯一重要的，我们很看轻。马太福音22章讲到，天国的王为自己的儿子有一个娶亲的筵席，然后邀请人，就像传福音请人来赴这个筵席。马太福音22章第5节讲到说，那些人不理，正像台湾的写照，正像我们华人的写照，我们不去逼迫基督教，我们不去烧教堂，我们不像回教徒或共产党那样逼迫，但是我们对他不理，我们不看重，不看重不理就是不好好预备。那后来有人去了，也赴宴席了，但是没有穿礼服，也是一样的态度，看重是看重，但是不够看重。 各位，你说我看重上帝要看重到什么地步？要看重到像他那么看重你一样，为你白白把一切的舍掉了，把自己的儿子舍了，把圣灵舍了。他既这样全然的爱你，你爱他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如果你没有看到，难怪你不爱他了。你没有看到他为你预备的，那么我们就有各种不同程度的轻看上帝。最轻看上帝就不理。那有一种悲哀的人，我实在不敢说他们得救了没有，就像那五个愚拙的童女，或者是不是很多的基督徒一样，赴宴也去赴宴了，但是仍然不看重，没有穿礼服，后来要被丢在外面哀哭切齿了。路加福音十二章讲的那个无知的财主不也是这样吗？就像我们今天华人一样，我们会为每件事准备，我们预备迎接禽流感，所以要打针，要勤洗手。我们都知道报纸上各样的，包括在教会里面，我们为这些祷告，各位，这都很好的事，我没有反对这个。我们为我们的儿女预备他们的大学或研究所的学费，我们预备怎么样让自己身体更健康，我们预备怎么样在下一次的选举能够选出更好的人来，我们预备怎么样完成老板交给我们的使命、任务、工作。我们为政治、为爱情、为身体、为这些所做的预备，远远超过我们盼望主的再来。啊，我那么忙，哪里有时间去听福音啊？我那么忙，哪里有时间去听道啊？他会预备一切，他会为他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以做多年的费用。”他不知道，他没有预备好最重要的事，就是预备迎接你的神。神在他的心目中不重要，不太重要，不是最重要，不是唯一重要的。弟兄姐妹，这位神必须是唯一，不仅是第一，是唯一最重要的。你唯有在这样认识这位神的时候，你对这个世界上一切的人事物才有最恰当不自私的爱。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啊，你看重上帝，你知道上帝为你预备的，你就会看重上帝要来和他还没有来的时候你在生活中该有的。神都为我们预备好了，从创世纪开始讲到启示录，在启示录21章第2节那里讲到新娘预备好了等候丈夫。因为神真的不仅为我们预备他的话语，预备圣灵，预备各样的恩典，让我们就是成为一个忠心的心腹，迎接自己的丈夫。可是在旧约和新约，很悲哀的事情就是以色列人旧约上帝的心腹和新约里面教会新约教上帝的心腹都是淫乱的。像在箴言第7章里面讲的那个非常露骨的话，或者像何西阿书讲的很露骨的话，上帝把一切的恩典慈爱给了他的心腹，给了他的妻子，他妻子却把一切包括床铺包括自己的身体预备好要迎接自己的情夫而不是丈夫。也就是以色列领受上帝一切的恩典是预备投效在偶像的身上。那么当到启示录21章，在上帝不死的爱恩典修剪之下，终于那属他的人会专心的爱他。哦，那是叫人太高兴的事。我们成为一个贞洁的妻子，心里没有别人，只有自己的丈夫，只有那单单爱我们的耶稣的时候，那就是主再来的时候了。愿我们天天都有这样的预备。那个愚拙的童女，她没有预备油不是一件小事，那表示她不看重新郎的再来。对，我们今天在生活里面，如果是一个伴娘不大看重新郎的来，这个无所谓。下一个礼拜永和礼拜堂星期天下午3点钟有婚礼，结果新郎新娘新郎好了 新郎到了晚上十二点还没来，三点钟婚礼，十二点还没来，我们谁会预备要等他？除了新郎新娘以外，没有一个人应该等他，就算新娘也不该等他了。离婚，结婚的时候你都会迟到，那还用说什么？是他不应该等。我们对这个世界上任何人的忠心都是相对的，不可能是绝对的，但是我们对我们的上帝，爱我们的上帝的忠诚和慈爱应当是绝对的。如果你知道你的上帝多么爱你，那个愚拙的童女，她没有看到这个新郎的来临是多么重要，那所以她错失良机，因为她看得不够重。弟兄姐妹，上帝在你心中的分量有多重？我们诚实的说，恐怕不大重，恐怕比禽流感，恐怕比选举，恐怕比股票，恐怕比我们的家庭儿女都要轻很多。我再一次说，这些东西都是重要的，但这些东西你能最重要最恰当的，是因为你把上帝当作一切，先求神的国和义，这一切都会加给你。那因此愚拙的童女无可推诿，他们的罪是因为没有看中这个新郎来到，所以他们没有预备好。聪明的童女，他们自私吗？各位，如果聪明的童女把油分给愚拙的童女，到新郎来的时候两个人都没有灯了，那新郎来的时候就是一片漆黑。基督教里有最好的个人主义，也有最好的集体主义。我们尽可能的帮助弟兄姐妹，我们尽可能的过肢体生活，一个人一个肢体受苦，大家一起受苦，一个肢体的荣耀，大家一起得荣耀。我们个人不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没有错。但是我们有最好的个人主义。各位，罗马书第14章12节，我们每个人要把自己的事在主面前说明。我们能够负责任，在公司，在家庭，对别人的关爱是建立在我们专心的负责对主。各位，你不能够怪那聪明的童女不帮愚拙的童女，因为在信仰的事上跟神的事上，我们能代替你做的非常有限。有些丈夫说，哎，老婆你去帮我听到，听完了回来跟我讲讲就好了，我就不去了，我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哎，老婆你帮我祷告，我就不祷告了，你祷告就有功效了。各位，你什么事跟主的关系都请你老婆做，神怎么会认识你？你越请你老婆做，神越认识你老婆，到时候，啊，我不认识你，你怎么能够希望神会认识你？你从来不爱他，你从来不信他，你从来没有把他当作一切。我们是应该彼此相爱，包括在教会里面，但是彼此相爱扶持是希望造成一件事，就是你自己会去爱神。我不能代替你爱神，弟兄姐妹，我不能代替你奉献神，我不能代替你信靠上帝，我不能代替你把上帝当作你的盼望。信仰的是认识上帝，必须你自己去做。当天使把罗德带出了索多玛的时候，最后说跑，他不能够一直把人带到上帝那里，如果带去也必须这个人愿意去。事实上更好的讲法是你自己要去跑。我们把你带到教会来了，你的心不在上帝那里也没有用。我们带你在医院里做决志祷告，你的心不在上帝那里没有用。我们不能代替你。弟兄姐妹，五个聪明的童女不自私，因为信仰的事上不能够代替的。我不能把我的信心分给你，我的信心可以帮你祷告让你疾病得医治，我的信心可以为你祷告让你的拦阻得到除去，但是我的信心不能代替你对上帝的信心。你要自己能够信啊。这个聪明的童女其实一点都不自私。我们跟主有最重要的关系，主是我们的良人，跟他有密室的关系，这个世界其他一切都不重要。在我们跟主的关系里，就好像男女相爱的时候，你相爱的时候其他的事都不重要了。我最在意的是我的良人，我的主， 我的神，我的父，他怎么说，他怎么看，我最在意的是他，他最在意的是我，我和他，他和我，这个世界上没有第三者。这种强烈的个人主义，强烈的跟主相爱的心，会造成最好的、最公平又最同情别人的心。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讲到的，我爱主，我跟主的关系好，那就好了，没有错。但是有这样的心，他也会非常关心别人跟主的关系。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二节，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保罗跟神的关系美好，必定会造成一个结果，就是他很关心其他弟兄姐妹，跟神的关系也是美好的，这一点都不自私。各位，那五个聪明的童女，如果他们是心腹去迎接新郎，他们可以一直等一直等，圣经也有这样的教导。可是这不是她的丈夫，这是别人的丈夫。你看她一点都不自私的，而且想尽一切办法预备，希望当新郎和新妇来的时候，他们是光明的，有人帮他们点灯。我们在教会的服事也是这样，你越单单的爱主，你越盼望其他的弟兄姐妹跟主走得很好，修直他的道路。这五个聪明的童女正好是不自私，正好是为新郎新娘光照再有预备，他不自私。那么我们现在讲到那个聪明的童女，他不自私，他也没有误导人。你要跟我在一起，你手上没有灯也没有油，我们在迎接新郎的时候，你就在旁边看，你很丢脸。你如果不喜欢的话，你就去买油啊。那是你一开始没有预备，我现在绝不能分给你，一分给你两个人，等新郎来的时候我们都没有了，那我只能说你现在赶快去，这没有误导。谁叫你先没有预备好，现在又不愿意很羞耻的站在旁边等呢？不要怪罪教会，不要怪罪其他人误导你。你对上帝的事情，有圣灵，有神的话在告诉你该做的事，你不要说人家误导了。愚拙的童女有错，她没有看重上帝，没有看重新郎的来到，没有够看重。聪明的童女不自私，也不误导人，她因为太看重跟神的关系，所以她预备好，也因为太看重跟神的关系，她知道别人也需要自己单单的去预备。那我们现在讲最重要最头痛的人物了，就是新郎了。新郎实在太可恶了，他为什么迟延呢？弟兄姐妹，上帝有没有耽误？有也没有。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第五节，这里很清楚讲新郎迟延了。就我们的肉体，就我们的感觉，上帝对我们的应许真的常常耽误，而耽误的离了谱了。神耽误亚伯拉罕的应许耽误了430年，神耽误把那个地方给亚伯拉罕耽误430年，在创世纪的时候神就可以给他，神却一直耽误，耽误到约书亚的时候才让他们进去，好像是耽误了。神耽误亚伯拉罕得到儿子，好像也等了很久。神耽误给我们每个人的应许，好像都等了很久。神耽误对大卫的拯救，我不知道有多久。大卫从扫罗逼迫他开始，到他最后作王，这中间有多长的时间，他逃亡的时间有多长，圣经没有讲，但是我想应该有10年的时间。神耽误约瑟梦的实现，耽误了13年。神好像在耽误。哦，大卫在那个好像被神耽误的时候，就有好多的诗篇写出来，像诗篇第94篇第3节，耶和华，恶人夸胜要到几时呢？要到几时呢？他们杀死寡妇和寄居的，又杀害孤儿。耶和华，你耽误要耽误到几时呢？诗篇13篇第1节第2节，耶和华，你 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念念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我心里筹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到几时？各位，大卫还能问到几时？到几时？有的时候我们都不想问了，已经累了，我们已经灰心了。诗篇35:17，你看着不理，要到几时呢？你看到了，你不理我们，要到几时？我丈夫什么时候才能信主？我儿女什么时候才能信主？台湾的乱象什么时候才能停止？教会什么时候才能复兴？要到几时呢？好像上帝都一直在单言，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又知道神没有单言，神都有最好的时间。希伯来书10:37，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有信心的人，靠着对上帝信心生活的人，我们就知道他没有单言。但是如果我们没有信心啊，主啊，你真是来得太慢了，你的应许，你的实现实在太慢了。彼得后书3:9也讲，主的再来好像单言了，不是单言，他是宽容，不是单言。好，我们现在说，看起来神为什么单言，有两个原因。第一个，神要给罪人悔改的机会，给了他们极长极多悔改的机会。因此你说，神啊，你为什么单言？为什么不审判恶人？为什么不消灭恶人？要到几时呢？因为神要给这些恶人悔改的机会，所以就好像一直在单言，甚至让我们受很多的苦。主，你要单言到几时？如果主说我不单言了，各位，我们就跟这些恶人一样，我们就被消灭了。所以神在单言，其实也是在宽容你。神给恶人悔改的机会，不过这个时间不会一直下去的。在路加福音13:6-9那里讲到，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3年不结就要砍掉。神也已经一直一言再言了。这是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觉得好像不是很合圣经的地方。一方面，我们当然对人的饶恕、慈爱、宽容应该是无限的；另外一方面，这种慈爱、宽容、饶恕表达的方式不可以是姑息养奸的。我们一想到无限的慈爱、宽容、饶恕，各位，你知道人听福音的机会有几次吗？只有一次。耶稣说，你们到一个城里去传道，他们不听，就把脚下的尘土跺下，到下一个地方去传。只有一次。你知道人悔改的机会有几次？只有3次。他有罪，跟他私下讲，再不听，2-3个人跟他讲，再不听，整个教会跟他讲，再不听，就看他像外邦人一样。我们今天好像把上帝给我们的无穷无尽的机会当作继续犯罪的机会。我们把主都没有来啊，主也没有审判，因此恶人就把这个机会继续的犯罪。我们当然应该无限的，但是那无限的包括对他要有责备和看起来不管他。保罗说，我把众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叫他的灵魂在主的日子可以得救。有的时候人一直不听，那个办法就是不理他哦。不管怎么样，神对恶人已经审判一言再言，希望他们悔改。另外一个，神为什么单言？因为神要义人，也就是他喜悦的庄稼，能够完全的成熟。成熟使我们生命里面能够美好的见到我们的主。所以有很多的磨练。亚伯拉罕摩西40岁的时候，神就可以使用他。为什么40岁的时候没有使用他？因为他的耐心还不够，因为他的忍耐还不够，神就又加了40年来磨他，到80岁的时候才来用他。神为什么让大卫有那么多的逃亡，让约瑟有那么多的苦？每一个苦，每一天的逃亡，每一个委屈，神要这些委屈，这些艰难在义人的身上产生更好美好的果子。因此弟兄姐妹，你说神为什么一直在单言？哎呀，原谅我说， 你为什么单言呢？你快点学会，神就让你早一点毕业了嘛。你一直在重修，你怎么能怪上帝在单言呢？神没有单言，神的看起来的单言是给恶人的机会，也是给义人的磨练。那么我们现在回答最难最头痛的问题了，我们的主耶稣为什么说我不认识你们？我实在的说，我不认识你们。这个跟那个愚拙的童女有关系，愚拙的童女不认识耶稣，没有把耶稣当作最重要的。我们不认识主，那么有一天主也不认我们。各位，我再一次说，我不敢说愚拙的童女到底有没有得救，如同我不敢说施洗约翰有没有得救，如同我不敢说今天在教会里许多不冷不热的人有没有得救，如同今天有许多人受洗了也来敬拜了，但是我实在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得救。我想我也没有资格，因为圣经也没有那么清楚的讲，但是我们就圣经非常清楚的讲，那五个人是在外面哀哭切齿的弟兄姐妹，那五个是等等等等到深夜的人呢。弟兄姐妹，耶稣说，犹大说，那个人不生在世上倒好。我提醒你，犹大是撇弃一切跟随主的人呢。是不是耶稣也等于说，你没有来跟随我是更好？各位，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一批人后来都在旷野死了，就他们的结局，是不是他们不出埃及更好呢？如果你跟随主跟随到一半就不跟随了，是不是不如不跟随呢？我不敢说，但起码犹大、迪马很多的人都曾经是，迪马曾经是保罗的同工，在哥罗西书有讲，在腓利门书有讲，但是后来在提摩太书信里，因为贪爱世界就走掉了。犹大曾经撇弃一切来跟随主，他曾经跟其他人两个两个出去传福音，连鬼都服了他，后来他把耶稣卖掉了。你对主的认识够不够？他是不是独一的真神？你把一切，你是不是真的认识他是你的一切？你不是这样认识上帝的，你信的上帝就不是真的上帝，你信的上帝是你自己雕刻出来的偶像，不是圣经里那个神。以色列人在以赛亚书，在先知书里，在很多时候，我恐怕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也是，我们在拜我们自己雕刻的一个偶像，而不是圣经里那位全能、全智、全善、全然爱我们的上帝。我们所雕刻出来的上帝和耶稣，有一点像是阿拉丁神灯的灯奴，我们使唤他，而不是他对我们有权柄。你没有在拜圣经里的上帝，你在拜自己雕刻出来的上帝。你说上帝将来要认识你，那就是缘木求鱼了。施洗约翰是不是这五个愚拙的童女里面的一个？各位，施洗约翰是从母腹中就被圣灵充满的。施洗约翰是让整个耶路撒冷的人来跟随耶稣的。施洗约翰是在那里喊叫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的。但是他所认识的这位耶稣，最少在后来是他自己雕刻出来的耶稣，自己想出来的弥赛亚，而不是圣经里讲的那一位。在圣经讲到说，施洗约翰被关在监狱里，听到耶稣所行的一切事，他就派人去问耶稣，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要等别人？他跌倒了，他觉得这个耶稣，这个弥赛亚，不是他要等候的那个。各位，怎么会这样子？他曾经在母腹中就被圣灵充满，他为耶稣做了那么多事。各位，犹大曾经撇弃一切来跟随主。各位，这五个愚拙的童女曾经等那个新郎等到深夜，结果最后没有等到啊。是不是他们等错了？施洗约翰所等的那个上帝，所等的那个弥赛亚，是把 罗马人赶走的那个英武的英勇的武士，而耶稣所说所做的一切似乎都跟施洗约翰期待的不一样。耶稣所说所做的一切都不是要把罗马人赶走，而是建立一个神永恒的国度，这个跟施洗约翰的想法差距太大了。有人说我不信神了，因为他没有照我的意思去做，就跟施洗约翰是类似的。各位，你要信神，你就得记得他是你的神，你是你的主，不是你是他的神，你是他的主，是你听他，不是他听你哦。施洗约翰说，我们要等候别人吗？因为他刻画了一个弥赛亚，跟真实的弥赛亚有出入，那么他应该做的就是把他刻画的弥赛亚丢掉，接受那真实的弥赛亚。马太福音十一章十六节讲到，耶稣也讲到这个世界上的人，甚至是不是教会里很多人是这样子，这个世代像什么？好像孩童在街市上呼召同伴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耶稣在说，我对你们做任何的事，上帝在对你们做任何的事，你们都在敷衍，你们都没有反应。给你们恩典，你们不感谢；给你们十字架，你们不愿意对被磨练。做什么，你们都不按着上帝的心来做。因此，那一群同伴是不是也像愚拙的童女，在等？但是不是在等他，等圣经里的上帝，也就是那个值得配得你撇弃一切跟随的上帝，也就是值得配得你预备所有的油来迎接他的上帝。感谢主，这个世界有很多的人，他们像五个愚拙的童女，他们并没有在等候上帝，他们并没有等候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们是在等候，但是他们没有把等候的神看得够大，他们是在盼望，但他们没有把盼望的主看得够大，以至于他们最后也不被主所认识。因为你所等候的根本不是那位全能全智的上帝，但是有人是，有人是聪明的童女。历世历代所有神的儿女都是。我今天特别想到伯大尼的玛利亚，当耶稣在接近耶路撒冷的时候，我想他的心情是越来越坏了，他的心情是越来越悲哀，越来越痛苦，越来越寂寞，也越来越，容我这样说，照他在科西玛尼园的祷告应该是这样，他除了没有犯罪，他所有的那种负面的情绪都出来了，他害怕，他担忧，他紧张，因为他要死了，他要跟天父分离了。各位，那所有跟随耶稣的人，好像多半起码男人都是愚拙的童女，他们不知道耶稣在想什么，他们不知道这位弥赛亚在想什么，这位弥赛亚要上十字架了，他们还以为这位弥赛亚要把犹太人要把罗马人通通杀光了，他要被罗马人杀死了，他们还以为他要去杀罗马人了。因此耶稣跟他们讲什么他们都没有在听或听不懂。但是我感谢主，有一个人，有一个女人，伯大尼的玛利亚，她在耶稣快要死的时候，她显出她对耶稣的爱，她随时要显出她对耶稣的爱，她知道多少耶稣是不是要死了，我也不知道，但是她有爱。各位，信靠耶稣不是智商的问题，不是你要 IQ 多高才能认识耶稣，是心的问题，是心有没有被上帝的恩典感动。于是他就把玉瓶打碎，通通浇在耶稣的头上，那是一个爱。你随时预备好爱上帝，随时预备好用全心全力来爱上帝，因为你知道这位上帝全心全力的爱你，你就是一个预备好的人。我想耶稣在从耶路撒冷一直走到十字架这条路很孤单，但是我想耶稣有一件事非常安慰，这世上在他走十字架路上有一个人很爱他， 预备好了。后来约翰福音说，尼哥底母拿了100斤香膏去膏耶稣，尼哥底母拿了100斤的沉香末药去膏耶稣，所膏的是一个死人。各位，爱上帝趁着有今天，爱上帝趁着上帝在活着的时候，你不要等机会过去了去膏一个死人。是我们感谢主，我们的主有无穷无尽的恩典，十字架旁边的强盗在最后死前一个钟头仍然能够得救，但是如果上帝的爱这么丰富，你为什么不在婴孩的时候刚信主的时候就爱他呢？很多圣徒都讲过这句话，包括劳伦斯弟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啊，如果你今天不爱主，你今天就失去了这一天。 You lost today if today you do not love God。 每一天不用爱来生活，每一天你不管赚了多少钱，不管读了多少书，你都是 lost 的。哦，弟兄姐妹，我想到我生命里不知道 lost 多少的日子，我不在爱里生活，我不在圣洁里生活，可能我有一些荣华富贵，可能我有一些功成名就，那都是 lost， 都永远的失去。我们感谢主，伯大尼的玛利亚，她是那五个聪明的童女之一，她并不知道主什么时候死，我想她不知道，但她知道常有穷人跟我们同在，只是我们不常有主。她就在最重要的时候，在主耶稣从古到今永远不会再重复的一件事上，只有这个女人在耶稣最孤单最痛苦的时候，她把她的爱交在耶稣的头上。各位，今天你我还有这样的机会，不要放弃这个机会。在路加福音第13章讲到，也是讲到主的再来，我们预备好了没有？我们是像那个挪亚时代的人一样吗？在挪亚时代的人听了上帝的救恩，听到上帝为他们预备的救恩悔改的信息，听了100年或120年，他们都不 care， 他们不在意，那些人不理。路加福音13章第24节，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确实不能。及至家主起来关了门，你们站在外面叩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从哪里来的。那时你们要说，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他要说，我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是从哪里来的。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跟五个愚拙童女讲的话是类似的，更重。嘿，耶稣啊，我在公元2005年10月，今天几号？29是30号，我在永和礼拜堂听你讲过道啊，不是你了，我哪里是耶稣呢？我听过别人讲你的道，哎，我参加后来的爱宴呢，而且这样我10年呢，我在永和礼拜堂听过你的道，吃过你的爱宴呢。耶稣说，我不认识你。哎呦，吃了那么多饭还不认识，因为你来到教会从来没有想要认识上帝，你可能想要吃饭，你可能想要敷衍一下你老婆来听道，但你没有想要认识这个上帝，你没有把他当上帝。怎么把上帝当上帝？怎么能够被上帝认识？你要知道你从哪里来的。那个门后来为什么为你关了？因为你没有进到这个窄门。窄门是什么？窄门就是十字架的门，窄门就是把耶稣当作唯一救主、独一真神的门。那五个聪明的童女把耶稣当作这样的人，我们当中每个信靠上帝的人把耶稣当作这样的人，那是一个很窄的门，只有耶稣是救主，我要尽心尽性尽力的爱他，他是我独一的救主，我全然的信靠他。 你进这个窄门，将来主为你开那救恩的门；你不进这个窄门，将来主把这个门关起来了，是家主关的。你在外面拼命的敲，很迫切的敲，你敲的时间敲错了，你敲的时间敲错了，门关了你才敲，那个时间敲错了，你的时间敲错了，因为你的对象敲错了。你在以前敲的时候，你不把它当作独一的真神，你只不过把它当作阿拉丁神灯的灯奴，所以他不认识你啊。当挪亚的时代，那100年或120年，挪亚在传义道又建方舟的时候，那个世代的人并没有像回教徒或者无神论去破坏那个方舟，去攻击杀害挪亚，但是他们不理。上帝叫他讲了100年，没有一个人听。也许很尊敬，哎呀，你很能干，很聪明，我在你的方舟外面吃过喝过，我看你怎么见过，但是我不听你讲的那位会发怒会拯救的上帝。甚至到最后，当那个动物一对一对七对七对进到方舟里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最后一个 sign， 上帝是 mean business， 他讲的是真的。那个时代所有人看到，不是蚂蚁搬家哦，是所有的动物走到方舟里面。那个时代的人比动物还要更愚蠢，动物挪亚不知道说了几句话他们就进去了，对人挪亚说了100年的话他们不在意。那么创世纪第7章16节跟路加福音第13章25节一样，当所有的动物都进去了，当挪亚全家都进去了，上帝就把那个门关起来了。我关了，就没有人能再开了，再来敲门，没有人能开了。弟兄姐妹，我们在讲主的再来，主的再来很重要，主再来的日子很重要，可是我们不知道那是哪一天，所以主再来的日子，容我说，又不重要了。主再来日子不重要，这很重要，我们所有的委屈冤枉得知就在那一天，对，很重要。但那天之所以重要，那天之所以对你是好，有更重要的日子。主再来的日子不重要，主没有来的日子那才重要。在主没有来的每一天，你盼望他的再来，你渴慕他的再来，以至于你做了一切的预备，他再来的日子，你就像那五个聪明的童女了。我很稀奇，为什么人对上帝的话是如此的愚昧？主一再讲再来的日子不知道，很多人就在那里猜主再来的日子。我想他们就在这样想嘛，主再来的日子如果就是明天，明天早上9点钟，那么我在明天早上8点半，因为他可能提前来哈。那么他虽然延迟了几千年，他可能提前来，为了 safe 啊、哦，我知道明天他9点来，8点半我就把圣经摆在那里，已经10年没看过了，然后在那里读经。来了没有？哦，我算准了主明天早上9点钟来，我就在8点半开始在台大校园开发福音单张，一面发，哎，主你有没有看到？主明天早上9点钟来，我在8:55跪在那一直祷告。你觉得主真的这么笨？你从来不读经、不祷告、不传福音，你算准了他哪一天来，你就做给他看，他就会相信吗？我们的主这么笨吗？何况主再来的时候也不是要看你是不是在读经祷告，主再来的时候赏赐不赏赐你，在他再来的之前的无数的日子已经决定好了。在他没有来的日子，我们是不是爱他信靠他？不一定在读经祷告，在爱他信靠他当中做每件事，那叫做一个聪明的童女，预备好的人。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求主同在，怜悯恩待你的仆人使女。主，让我们认识你的慈爱，让我们认识你的丰富的恩典。不要让我们做愚拙的人，不要让我们在会过去的事上那么聪明，永远跟我们有关的事情我们是那么的愚昧。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